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哈。啊，现在呢是圣诞快乐，又是新年快乐哈。啊，感谢主。今天啊，我们来分享一个信息，就是美丽人生啊，美丽人生。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一起来到你的面前，感谢，我们也赞美你，主，因为你赐给我们每一个人有生命的气息，都是极其宝贵的。主啊，你也用你自己完美的形象来创造我们，以致我们活着的时候，能够有机会来效法主，来学习主，来思想神与我们之间密切的关系，同时也让我们的人生有方向，有目标，知道神在我们的身上是有旨意的，是有计划的，是有美好的心意的。虽然我们是人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但是主要带领我们，要帮助我们，要引导我们，重新建立我们，让我们可以有神荣耀的形象，让我们的生命可以回到神的旨意里面，可以发出神与我们同在的荣耀，同时可以有一个美好美丽的人生。主，我们为着今天的聚会来到你的面前等候你，仰望你，也把每一位来到你面前的弟兄姐妹都交在你的手中，把以下的这一段时间光阴放在主的面前，求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开我们的心窍，开我们属灵的眼睛跟耳朵，可以领受你自己的恩典。我们带着渴慕的心仰望等候你，这样子祈求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灵。最近在年底这一段时间呢，我们可以看到好像整个世界都有很大的一个翻转跟变动啊。当然我们是华人，在台湾就讲到关于这个要选举啊，选举的事情。那前两天啊，这个其中的一个候选人呢啊，才宣判啊，二审宣判啊，无罪啊，所以可以继续参选啊，啊，但是前面的变数还很多，所以你可以看到整个是动荡啊不安的。那在两天前啊，巴基斯坦的这个总统候选人啊，他们是1月8号要选举，就只剩下十几天了哈，结果这个候选人就在啊这个发表公众演说的时候，就被暗杀了啊！所以举世震惊啊！那整个我看到那个电视上面了、啊，他们那一个巴基斯坦的人悲愤啊、痛苦啊、惊吓，然后呢捶胸顿足，一直抓自己的头啊！然后他们在那边呼喊，因为这个去世的这一位布托啊，是回教国家第一个女性的总理啊，现在要选总统啊。他说：“我们失去了我们的母亲，失去我们的姐妹啊，失去我们的亲人，那样子的痛苦啊，那真的是从政也是一个很高风险的一个行业啊。”啊，王静一直想要让这个莉亚啊走这一条路啊，这一条路啊不是啊，真的没有很特别的保守啊，啊不是一条简单的路啊。啊，这个布托他的一家啊，四个人啊，都在政治的啊这个斗争跟过程当中一一遇害，所以啊，这个确确实实啊，政治啊是人众人之事，众人之事有人的地方就有事啊，就有那个不是好事啊，麻烦的事啊，所以就是想起来啊，整个巴基斯坦，其实巴基斯坦就是中国的旁边，印度啊，在过去就是巴基斯坦。所以呢，这个巴基斯坦跟印度两个啊有问题的时候啊，第一个影响的就是中国，那这两个都是很大的国家，一个是啊 佛教印度教的国家，一个是回教国家，两个有很大的冲突哈，啊，所以呢，另外呢，在非洲啊也是一样，非洲刚刚完成一个选举啊，这个肯比亚是吧？啊，这个选举也是他们有史以来最紧绷的一个选举，虽然是选完了，但是呢，有人不服啊，有人呢认为啊他们已经选上了，所以光是这几。几个礼拜来为了这个选举所产生的抗争已经死了好几百人了，不是选举的问题而已，而是选完的人心不服。很快的明年台湾也要再选举，就是总统的大选，美国也要选举，所以这个世界上你可以看到，就像马太福音的24章里面所讲的，在末后的世代里面，国要攻打国，民要攻打民，那个时代，那个时代已经就在我们现在这个范围了啊。所以这个时代呢，虽然是越来越先进，越来越进步，但是呢，整个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整个社会上的制度，好像是在往后退啊，是在倒退，人没有办法找出一条出路啊。所以，事实上我们。面对未来啊，有许许多多的未知数啊，是不是明天会更好啊？有20几年前就有这一首歌哈 啊，然后在美国是唱 We Are the World 啊，我们是全世界一家人，在台湾唱明天会更好，这些都是集合当时所有最有名的这些歌星一起合唱的。当时唱的时候，大家都是很感动的哈。感动，我相信香港也有一首他们的歌啊，就是这样子。但是经过十几年过了以后，明天没有更好，而且这个世界也没有因为啊这样子一种憧憬而变得更紧密啊。事实上，世界是缩小了，没有错。但是人的心却是越来越疏离了啊，人的冲突啊越来越大。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里面。啊，我们再回过头来思想啊，2000年前神所给我们留下来的一个信息、救恩跟盼望，更显得非常的珍贵哈。因为主不单单是在2000年来过，他说将来还要再来，啊，还要再来。我们知道，我们离他再来的日子是越来越近了啊。约翰福音的10章10节啊，双十啊 ，ten 啊，就是两个 perfect 啊，讲到耶稣他自己给我们的一个应许，他说我来了，我来了是要怎么样呢？是要叫人得生命，而且这个生命不是说苟延残喘的那一种，只有一口气啊，这样啊快要断气的那样子的生命，不是，他说是要得到更丰盛的生命啊。在圣诞节的那一天啊，我开车到另外一个教会去讲道的时候，哎，就听到那个收音机里面啊，是基督教的电台，也在讲圣诞节的信息啊。那个牧师呢，啊，他就讲得很有意思，他说：“你能够想象吗？那个生下来的一个大概5-6磅重的一个小婴儿啊，这个小婴儿就这么小，这么微弱的啊，一团肉哈。”这个将要影响全世界，你能想象吗？他会给全人类带来希望，而且他要改变全世界，而且这么一个小小的婴儿啊，他要给全人类带来更丰盛生命的应许，怎么可能？怎么可能啊？这个好像弱不禁风的，而且是生在马槽的，生在那么偏远地方的啊，就是这么样的一个，好像。小可怜啊，这样的一个婴儿，竟然承担了那么巨大的一个应许，可能吗？啊，这说起来很具体、很实际的来想，真的觉得说哇，那个需要是那么大，而摆在眼前的一个自身肉体来到人世间的道成肉身的啊，神啊，怎么可能？这个当中从这里到那里，怎么可能？所以耶稣所讲的这个应许，你可以想一想，即使在耶稣基督的一生当中，他没有真的取得世上的政权，他没有当官， 他下面没有很多的士兵马匹可以让他动用，没有武力，没有权柄。啊，今天这个世界大家都在夺权，因为你先没有得到政权，以前很多理想没有办法做。啊，但是耶稣他有理想，从来没有得到真正的政权在地上。啊，他只有门徒，而这些门徒在他遇难的时候，全部通通四散瓦解，甚至不敢承认他。所以呢，你想想，一个没有得到实权的人，他也没有发过大财，他没有做过大地主，没有发过大财啊！啊，所以现在台湾很希望能够有第三个势力啊！啊，这个大企业家，像韩国的那个李明博，他就是大企业家啊，大企业家发过财，所以他们说现在不是这个政治家来当政，也不是律师来当政啊，他们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很有办法的 CEO 来管理国家，让全民通通可以发财啊！所以呢，啊，不管他的过去记录怎么样，大家只是因为你啊有一个希望啊，希望 CEO 可以带领他们有一个更美好的未来哈啊！所以其实耶稣也没有发过财，他也没有很多的财产，没有几十亿、几百亿的这个财产，可以叫人信任而羡慕。可以更丰盛啊，可以更丰盛。所以呢，你可以想象啊，如果按照今天的眼光跟标准来看，耶稣他的一生33岁，他只是一个 homeless， 对啊，因为他很清楚讲啊，他说天上的飞鸟有巢，地上的狐狸有洞，但是连他枕头睡的地方都没有啊。我们家哈今天大概啊有一间啊 supermarket， 在那个 market 的门口啊。就有一个 homeless， 他已经住在那个地方快一年了，真是没有地方去啊！警察把他赶了以后，他又回来；警察赶了他又回来，啊，就去捡了那个睡袋，然后几片那个硬纸板，那就是他的家。然后呢，推两部那个 shopping cart， 啊，上面堆了杂七杂八捡来的东西啊，他就睡在那个地方，很刺眼也很显眼，但是呢。就是好像很讽刺的，在这个时代，在这个社会，就有这样子的人，警察也拿他没办法，你能怎么样？你能判他死刑吗？不行的 啊！那你要赶他，他没地方去，他就是赖在那里。周围的人都很难过，但是也没有办法啊。所以我就在想，如果这样的人来说他要做救世主，所有的人敢跟上去吗？愿意过这样子的生活吗？他说他要。给你更丰盛的人生，怎么可能呢？怎么可能？ Yeah. 所以确确实实啊，我们来思想信仰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件事情。那也是我们不能用世俗的眼光、理性来理解的一件事情啊。确确实实，主给我们的应许是那么样的实在，但是呢，你用世界的尺度跟眼光来衡量。却又找不到一个真正的好像可以平衡的一个落足点。我先来跟大家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是一个犹太人的一个回忆录。犹太人你知道他们2000年前亡国了以后啊，他们从旧约一直到新约，这个民族呢虽然承担了神所给他的一个应许，叫做选民，是从万民中被拣选，是尊贵的百姓啊，是有神给他最好的律法教导真理啊，典章啊，生活的方式啊，但是呢，他们却也是一个最不幸的一个民族。2000年来啊，他们亡国以后散居四处，很努力的生活，很打拼啊，然后呢，也在很多的地方受到迫害。因为没有国家，没有主权，虽然很努力往上爬，但是环境整个好像把它压下去。特别啊，在欧洲啊，当德国希特勒掌权的那个时候，到处疯狂的仇恨、杀害、逼迫啊这些犹太人。陈牧师他到欧洲去教学的时候，特别到德国的时候，他们有机会去看那个当时的那些集中营。他说人一走到那个集中营里面去的时候啊， 虽然那个已经是历史以前的事，几十年前的事了，一走进去那个地方还感觉到毛骨悚然啊，阴风惨惨，因为就在那个地方啊，是有一车一车的人啊，当时希特勒打到哪里，从波兰从哪里，就把那个地方所有的犹太人四面八方用火车一车一车的运到那个集中营，就在那个地方把一个很小很小的房间啊，像我们家里面的一个小的客厅啊，就那么样的一个小房间，要挤两百人、三百人挤在那个地方，那个根本都是叫做集中啊 ，concentration 啊，集中在那个，那是人挤人，挤在那个地方，挤在那个地方不是热闹，不是开 party， 挤在那个地方啊，好像是罐头一样啊，这些人挤在那个地方啊。就是集中的把他们给处死、啊、用尽各种惨无人道的方式把他们处死，而这些人本来他们都不是无家可归的人，他们本来都是社会最上层的人，都是绅士、教授、科学家、有知识的人，是贵妇，这些人突然之间天地变色以后被集中在那个地方，过着非人的生活，像奴隶一样的时候，最后对很残酷的被处死啊，用煤气室，用毒，然后用枪、用刀、用炮弹，想尽办法，有六百多万人犹太人就在那一段时间被处死。所以这个回忆录呢，是一个当时啊那一个时代里面一个五岁、六岁的一个犹太的一个小男孩的回忆录。他说那个时候啊，他一家，他的爸爸跟他的妈妈还有他都被抓到集中营去啊，然后呢要进到这个集中营的时候，因为他还很小，他根本不晓得他要面对什么，但是大人知道，小孩不晓得，所以呢要进到那个黑暗灭绝一切的那个地方啊，就在那个路程，在那个火车上，在那个卡车上，在颠簸崎岖的路上，那个父亲呢看到周围的人头都低低的，好像都在办丧事一样啊，不是为别人也是为自己，那就看到一个天真无邪的一个可爱的一个小男孩睁大眼睛看着周围，他不晓得他要面对什么样的人生啊！所以这个父亲呢，就在那个时候，他擦干了自己的眼泪，他就坚强的，他就勇敢的，他就告诉他的孩子说：“孩子，不要怕，你要高兴，你要喜乐，因为我们现在要去的是一个游戏，所有的这些人呢，都在玩一个游戏，那这个游戏很好玩哦，但是呢，过程可能很可怕，但是不要怕。”啊，我们全部大家都是串通好了，我们要玩一个游戏，然后呢只要你在这个游戏当中表现得很勇敢很坚强，然后呢很有骨气，不害怕，不哭泣，不掉眼泪，不吵吵闹闹啊，不要在那一个地方恐惧啊，只要你很勇敢的话，等到你过生日的时候啊，你就会得到一个 surprise。 然后这个小孩就说、哦、真的吗？什么 surprise？啊，就跟他说，你不是很喜欢那个坦克车吗？不是那个玩具的坦克车，我们给你一个真的坦克车啊，你可以坐在那个上面，很威武的啊。那这个小孩子睁大眼睛，真的吗？爸爸说，对，是真的啊，是真的。所以那个时候啊，爸爸呢就告诉他说，这是一个特殊的一个地方啊。然后呢，每一个人呢，等到他生日的时候，只要他能够得胜的话啊，大家都会反过来庆祝他的生日，会给他一个很高兴的一个 party 啊。然后呢跟着他们就进到了这个啊集中营，父亲呢就常常鼓励他，父亲白天要出去做苦工，搞得很疲累，全身脏兮兮，那这个小孩子关在一个黑暗的房间里面，父亲就跟他讲，你在这个里面呢，只要你勇敢的度过一天，你就可以得到三分好的积分，如果你积满了一千分的以后啊，你就可以来换 你的礼物跟奖品。所以呢，这个小孩一直在问现在几分了几分了，爸爸就跟他讲已经300分了500分了800分了，很靠近了。所以这个小孩一直有个盼望，而且呢所有的周围那些德国的兵对他们很凶的吆喝的时候，他们都听不懂德语。然后这个爸爸呢就跟他翻译说啊，他呢在吓你，然后他现在呢在装腔作势，他在跟我们解释这个游戏的规则，他在扮演军官，然后呢我们是扮演的这个小兵啊，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怎么样。所以他的爸爸一直在跟他讲，所以这个小孩子听了以后啊，他就觉得说啊，这只是一个游戏，而且只有他的爸爸跟他知道怎么去玩，怎么去得胜。那爸爸也跟他说你要小心，因为大家都想要得到这个礼物啊，所以呢你要特别的努力，要不然你会输掉啊，或礼物会被人家拿走啊。然后有的时候小孩软弱，他说我不玩了，爸爸说好啊，你不玩了，那我们现马上可以回家了。但是其实你已经很靠近了，所以呢这个小孩子把包包整理完了又走出去又走回来说好吧，我再忍耐一下啊。所以呢就在那一段的日子里面啊，这个又可爱啊又可怜的这个父亲，为了要维持啊这个孩子他内心里面有一个美丽的一个世界，美丽的一个看法，不要在很小的年纪里面就对人性失望，就对环境产生阴影，就对这个世界产生绝望灰心，而且在他小小的心理里面就受很强烈的创伤啊！你知道很多在战乱里面长大的人啊，在人生的过程当中成长了，一切都健全了，但是人格里面却损毁了，这是很可惜的，其实很可怜的哈。其实我们移民来到美国，每一个移民过去的背景里面都有一段故事，都有心酸啊，都有难处的啊。这些呢，可能现在你看不见了，因为你改善生活了，你已经好像样样都有了。但是事实上，生命中有一段不见的，就是不见的，你没有办法回过头去重新来过的那一段，就永远在那个地方，就在那个地方不断的会影响你啊。所以呢，这个父亲他就是看见啊，他就是看见这一件事情。所以呢，啊，好不容易他们就一直挨，一直挨，挨到这个纳粹失败，整个快要下台前的前夕，最后这个孩子的一个印象是他的父亲呢，把他带到一个地方，因为那个时候整个很混乱，整个集中营很混乱，因为好像纳粹失败了，但是他们又保守这个秘密，要在最后一刻中又做大量的屠杀啊！整个集中营要完全交出去以前呢，他又是做最后的这个处理，所以呢，那个时候是很混乱的时候，这个父亲很紧张，因为男的跟女的是分开，他要去找他的太太啊，所以就把这个孩子藏在一个小的一个箱子里面，然后他父亲就跟他讲说，你不可以跑出来，你一定要乖乖的在里面，然后你用你的耳朵听，有个小缝你可以看，等到所有人都不见了，所有都安静下来了以后，然后呢你就可以那个时候出来，在那个以前你一定不可以出来，要躲在这里面。然后呢这个小孩就点点头，然后爸爸就摸摸他的鼻子说，我们一定会赢的，很快就要赢了，你现在已经剩下一点点你就赢了，那你要乖乖好不好。这个小孩点点头就躲在里面，然后爸爸就出去找他的母亲。去找的过程呢啊，很不幸的被发现之后呢，就有一个士兵呢就拿着枪压着他的父亲，就要压到刑场去，就要把他枪决。就在这个走过这条路要到刑场的时候啊，要经过这个小木箱，所以呢当这个父亲跟这个士兵走过这个木箱的时候，儿子就从那个小木箱的缝里面就看到他的爸爸，爸爸远远的也在看着那个木箱，那他就知道他的儿子在里面，他也知道这是他生命中最后的一刻，最后的一眼啊。那他又很担心他的孩子，所以当他经过这个木箱的时候，他就跟这个小孩子啊挤眼睛做鬼脸，然后用很夸张的一个动作这样走路，然后逗着那个小孩躲在这个木箱里面，他都笑了，因为他知道他的父亲啊在跟他讲这是游戏的最后面，已经快要赢了啊，所以呢他就在木箱里面就乖乖的忍耐下来啊，笑了。 然后之后呢，父亲走过去以后，然后转个弯，在一个墙角之后，一阵枪响，枪响啊，这个父亲啊也就死了。就在他的父亲死了以后，然后整个集中营突然门大开，很多的人通通跑出去，然后慢慢的就安静下来了。这个小孩才跑出来，跑出来以后，看都没有人了。都没有人，之后听到隆隆隆隆隆的那个声音，原来是什么？原来是美军来了，已经纳粹已经打败了，然后那个坦克车开进来了，然后那个坦克车开进来了以后，就看到一个小孩站在那里，就停下来了。那个坦克车一开，那个美国大兵探出来笑一笑说：“小孩子你在干什么？”然后那个小孩子就很高兴的说：“原来我爸爸讲的一切都是真的，我赢了，我赢了这一个大坦克车。”然后那个士兵就说：“上来，上来！”就把他一把拉上去，就坐在那个地方。然后呢，坦克车就往前开，哇，他就像将军一样，就看着周围的环境啊，很多刚刚从集中营走出来的人，就这样排列的，这样一个一个要回家。然后他就在那个地方开的时候，他就整个兴奋的不得了，他说：“哇！”原来我爸爸讲都是真的。后来他就远远看到，哎，那个人很熟，很熟，他就看妈妈妈妈，哦，原来是他的妈妈哈，对，他就叫那个车停下来，然后他就下车以后，然后他就奔向他的妈妈，他妈妈就抱着他，然后他就很兴奋的跟他妈妈说：“妈妈，我们赢了啊，我们赢了。”对，然后那个妈妈也说：“对，我们赢了。”但其实妈妈想的是这个战争赢了，这个小孩想的是这个游戏他赢了啊，所以这个结尾啊，就是在这样子的一幕戏当中停住了。这样，后来这个孩子长大了以后，他才明白了整个事情啊。所以整个电影被拍出来啊，叫做《美丽人生》，Life is beautiful。这个电影很感人，很感人。你可以去想一件事情，事实上整个环境美不美丽？这个环境一点都不美丽，是一个最丑恶的一个环境，最可怜的一个环境，最没有希望的一个环境。但是所谓的美丽人生在哪里？在这个小男孩的心里。虽然他的身体在这个环境里，但是在他的世界观，在他对整个世界的理解，他对整个世界的看法却是美丽的。而这个美丽从哪里来？这个美丽是因为有一位很爱他的父亲，很了解他的父亲，牺牲了自己，然后呢，因为是父亲用爱来帮助他，来教导他，用另外的一种眼光来看这个世界，用另外一种心情来理解这个世界，用另外的一个态度来跟这个世界所给他的伤害来对应，以至于呢，他晓得在怎么样的这种黑暗的环境里面，却能够有一种光明的态度，在这个痛苦的世界里面，能够一种喜乐的一种幽默的啊，或者是有另外的一个超越的这样子的一种盼望啊。所以保罗也说啊，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可以想象这个事情几乎就浓缩在这一个 case 当中。你可以看到啊，因为这个父亲的爱，那因为这个小孩子对父亲的信任，以至于在他的心里面有盼望，所以有信、有望、有爱合在一起，产生了一个美丽的人生。那这个美丽的人生不是环境上面的那一种，好像天天吃粉费，然后住在皇宫里面，然后无灾无病无痛，好像春暖花开，不是那样子的美丽的人生，而是在一个集中营当中，是天天面对黑暗，面对阴影，面对死亡。但是呢，这个父亲却很坚定地告诉他的孩子说：“只要你相信，你的人生是会有盼望的。”同样的，我们重新的来思想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他不是降生在一个太平盛世，他所降生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是一个黑暗的时代， 是一个整个犹太人受逼迫，也是全人类被罪恶所捆绑的一个黑暗的时刻。所以在路加福音讲到有大光照在旷野，所以当时整个人类的世界一直到如今呢，我可以说整个人类的世界似乎是活在一个真理的旷野当中，在人性，在人情，在爱，在信心，在盼望的一个旷野的状态当中，一种虚空的状态当中。所以今天耶稣基督来，他应许说我要给人有一个丰盛的生命，而且要叫人得到更丰盛的生命，更丰盛，比以前更丰盛的生命。所以我们就思想，其实并不是说我们信了耶稣以后发大财，并不是说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可以得到世俗的这一切，因为耶稣基督他自己也没有去追求这样子的生活。但是呢，耶稣在所有的人都认为他完了的时候，他却说成了，成了。为什么？因为天上地下所有一切的权柄都交在他的手里，因为他得胜了，他真的得胜了。我就在想刚刚所讲的那个故事，这一位父亲怎么会有这种灵感，怎么会有这种创意，怎么会这么样的勇敢，怎么样能够忘记自己所要面对的苦难与痛苦，怎么样会真的他活着就帮助他的这个孩子的成长，这个父亲怎么会有这种心情，怎么会有这样的所有的这一切产生很特殊的。其实我可以体会到这也是犹太人在常年的苦难当中的熬炼，跟神所特别给他们的一个弥赛的一个应许所产生的一个面对世界的不同的一个观念，不同的世界观。同样的，今天神也给所有的神的儿女，你可以看到保罗的人生，保罗的人生他因为要服侍主，他的一生是苦难的人生，用人来看是苦难的人生。但是保罗他自己的理解却不是这样，他说什么呢？他说没有一件事情可以让神与我之间的爱隔绝，我是一个蒙爱的人生，而且我今天成了什么样的人，是蒙了神的恩所成的，他是一个蒙恩的人，是一个蒙爱的人，而且这个爱没有离开过他，而且他走完了这一切，他说我是有盼望的，因为我离世交奠的日子到了，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我现在要去一个 big party， 是一个 glorious，是一个最重要的，最喜乐的，是最大奖赏的。就像这个孩子一样啊，他在那个最苦难的人生里面却有一个最大的盼望，最大的信心。好像你看约翰的人生，约翰这一生也没有发过大财，也没有当过大官，他最后是在拔摩海岛的监狱里面，我们可以说是晚景凄凉，白发苍苍，但是他写启示录的时候，他看到天上的荣耀，最大的荣耀，而且他说主啊，我愿你来，我愿你快快的来。彼得的一生呢，彼得他最后是殉道，被倒钉在十字架上，但是彼得在他的彼得后书他说，我离世交奠，我离开这个帐篷的时候到了，我要脱离这个地上会朽坏的帐篷，但是要住到那个永不朽坏的国度里面去了，永远不。所以你看啊，在他们的人生里面，他们都有美丽的人生，这个美丽的人生不是因着他们向主的祈求而得到砰一声得到 lottery 了，得到发大财了哈啊！像昨天我们看的那个电影啊，他说大家都要得到 lottery， 结果当大家都祷告，神全部都回应，结果那一集的 lottery 有40几万人得到，所以每一个人只得到第一特奖17块钱，那有什么用啊？每一个人都要得的时候，那又能够得到什么呢？所以有的时候很有意思啊，所以让我们想到，其实在2000年前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就给了我们一个真正人生的一个看法，真正一个人生的价值，真正人生的方向跟目标。他让我们身体活在这个世界，但是他让我们看见人生的价值不完全是停留在属肉体环境的这一层表象的意义，它让我们看见今生是有使命的，今生 这一些经历是有价值的，是有意义的，是有目标的，而这个目标很有可能是在超越今生以后你才能够完全的理解的。所以求神帮助我们看到美丽，人生的美丽并不是表象的这个含义，而是里面的这个内涵。重要的是什么？你怎么来看这个人生？你会看这个人生吗？你的眼光是定在哪里的啊？所以呢，就像那个例子一样，他有一位爱他的天父，有他一位爱他的爸爸，耶稣神，他就是爱我们的天父，他教我们如何在这个弯曲、悖逆、黑暗、残酷、绝望的未知的人世这个时代当中，可以看见有一个属天的一个盼望，在神的爱里面，也在我们对他完全的信任当中，神给了我们一个盼望。这个盼望是我们会有一个美丽的人生。所以呢，虽然当时的那个环境是集中营，但是因着父亲所给他的一个态度，他对整个环境有一个新的解释。同样的，神也提醒我们，保罗也提醒我们，他说我们今天过这个人生要面对很多问题，但是他说不要忘记，人生就像是一场戏，这场戏呢演给天使看，也给众人看，也演给我们的神来看啊。人生就像是一场的戏，好像是一个游戏啊，但是游戏里面是有规则的，这个规则里面神也教导我们得胜的秘诀，怎么样得胜，怎么样在人生的苦难当中累积还有一个属灵的价值，可以从这个里面出来。所以求神帮助我们，透过圣经，透过神的眼光，对这个世界有另外的一个解释，有另外一个看法，从里面产生。所以这一个产生出来的另外一层的价值的内容，可以创造美丽的人生。其实耶稣基督的降生就是一个最美丽的一个开始，一个起点。如果耶稣基督没有来，我不敢想象2000年来整个人类会走向什么，整个人类会变成什么。人远离神，那个世界就惨不忍睹，就千疮百孔啊，就不断的沉沦。耶稣的一生，他的存在也使我们看到，在人生的悲剧当中可以有喜乐，在人生的苦难里面可以有盼望，在生命的冬天可以感受到春风的吹拂，甚至在生命最后的终结里面可以看见永生。在失去一切的时候，人看你失去一切的时候，就像这些圣徒，就像耶稣基督一样，得到了永恒的奖赏。哎，这是何等宝贵啊！真的，真的是何等的宝贵。所以感谢神，他赐给了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美丽的人生。回过头去想一想，过去这一年啊，我们在这个教会的生活里面啊，也是有一些乌龙的事情啊，也是有一些叫人感觉啊很可笑啊的情况啊。但是呢，是不是神也帮助我们在这些过程看到它里面所隐含的能力呢？啊，我就记得几个礼拜前有一个礼拜，我们到了最后要结束以前要收奉献了，结果呢那个预备奉献的、收奉献的这一个人不在，所以奉献袋没有带来。那个时候要收奉献的，那准备收奉献又不能伸手去拿，好像怪怪的，对不对？那又没有东西装，怎么办？怎么办？我也急得，突然之间几秒钟之内，我不晓得怎么办，我就看一看，哎，我就看到这个我们讲台上还有这个东西啊，我说啊，要不然你就拿这个去收奉献好了。虽然看起来好像是很可笑，连个奉献袋都没有，就这个灵骨来收奉献。但是怎么整个这样子走过来一趟，回过头来我就在想，这个灵骨代表什么？ 是代表赞美。那我们是不是每一次奉献的时候，在我们的奉献里面是有一个赞美的心，是一个喜乐的心，是一个歌颂的心，是一个感恩的心，把这个奉献带到神面前，还是那种舍不得在那边跟神在那边好像割肉一样，还是那个在这个里面觉得说主啊，我都很缺乏，还要再供应这个教会，难道我们的神是这么穷困吗？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想到，从来都没有想过，后来这个 image 就在我脑海里面，每一次在奉献的时候我就想，真要奉献就要带着感恩的心，就带着赞美的心，就好像唱歌一样的把自己摆上。然后这个奉献收下来了以后收奉献连奉献人不在，所以我把这个奉献 keep 住了keep 了一个礼拜，然后呢到了下一个礼拜奉献的时候再一次摆上再一次把它放回去放到奉献箱。这个也让我想到，真的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有多少次我们曾经说，主啊我愿意献给你，主啊我愿意摆上，我愿意给你，但是很多的时候给是给了，最后还是留在自己口袋里。是不是常常来到神的面前，主感动我们的心，激励我们的心，再一次的把那个起初的爱心、起初的热心、起初的信心说，主啊再一次的献给你。每一次来到神面前就是再一次的被主激励更新起来，主啊我就再一次的不收回的，不因着环境，不因着现实，我就退回来，再一次的被激励起来，再一次的摆上。哇，这个再一次的摆上也很感动我的心，很感动我的心啊！所以很有意思啊。那最大的乌龙就是上个礼拜天是圣诞节圣诞节大家都要来教会过圣诞，结果来到教会发现就教会的门锁着是不是教会关门了所以后来有人呢还是找不到，不得其门而入就是一整年里面最最好笑的一件事情了。原来两个有屁的人都去度假了所以真的这教会没开门了，圣诞节不开门，圣诞节是教会里面最重要的一天，就是这一天呢，什么时候都可以不开，就正好这一天不开门，不是很可笑吗哎呀，我就在想，哎呀，怎么会这样子到底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教会？哎呀，后来我想了两三天以后，我就深深的感受到，当年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我也是伯利恒没有空房间，没有空房间来迎接他，以至于他真的是吃了那个闭门羹他有来到我们这里，我们都没有人接纳他，到最后逼着他只好到马房里面去，生在那个马槽里。我也想有这么一个特别的圣诞节，也让我们去体会一下，我们就是这样子曾经去 reject 过所谓的弥赛亚，所谓的 Savior 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来，我们就感受到这一种尴尬，我们就感受到这种不应该，我们就感受到这样子的一个失误是何等的不合理。从今以后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任何一个时刻，我们就汲取这个教训，时常向着神大大的来敞开 Welcome the newborn king inside come into our life become our king。真的让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主做王，所以感谢主虽然生命当中是有许多苦难，虽然生命当中有很多的不幸，有很多的缺乏，但是我深深的相信，在那一位爱我们的神所给我们的美丽的应许、完全的应许、丰盛的应许里面，我们用单纯的信心带着盼望，神会带我们走过这一个风雨飘摇的时代，而且在终结的时候我们可以很勇敢的说，我们得胜了，我们赢得了一个神所应许丰盛美丽的人生。我们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在天上的父神， 主，我们真是感谢。回想我们的人生，你常常没有按照我们的祷告，我们所想要的来满足我们，但是其实你所应许给我们的是比我们想要的更好，比我们所能得到的更宝贵的、更长远的、更永恒的这样子的一个祝福跟应许。主啊，如果我们看我们的环境，有时候我们会恐惧、会害怕，好像大卫所说的有死亡的阴影，但是当我们转向你，当我们定睛看着你那慈祥的笑脸看着我们的时候，即便是在十字架上最后的那一眼、那一个形象，你都说父啊，赦免他们。就在那一刻，你完全忘记了自己所要承担的苦悲，你只有想到你所爱的儿女他们的需要。有这样子的一位为我们而生、而为我们而活、又为我们而死的一位救世主，我们的人生得到一个极大的应许，我们被应许得到一个更丰盛的人生。主，我们也仰望你，我们感谢你，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虽然这个环境、这个世代，我们看到没有盼望，我们看到有许多的问题，但是神没有收回你的应许，在任何环境里你没有收回你的祝福。因此我们能够很勇敢、很坚定地说，既然你有应许，我们又相信你，你的爱永不止息。我们能够有这个信心，我们彼此勉励、彼此提醒，你要给我们的不是圣诞节那一天的美丽，不是那个好像一个 Merry Christmas 那种圣诞树装饰出来的美丽，而那种美丽不是表象的，是扎扎实实在我们的内心世界里面，在我们人生的脚步，在我们里面属灵的眼光当中、属灵眼光的看法里面，你要祝福我们、带领我们、赏赐给我们有一个美丽的人生。求主帮助我们，让那个圣诞的美丽不断的在我们里面，那个美丽的钟声不断的在里面响起，在我们人生的低谷里面，在我们人生的黑暗和时期，在我们人生的缺乏、在我们人生的失落里面，让神所应许的丰富永远与我们同在。谢谢主，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祈求与祷告，恩待我们。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